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将带您到澳洲著名旅游胜地凯恩斯和刚刚被评为世界最佳城市的悉尼去做一番探险。另外，评论员曾征将为您介绍最近在澳洲政坛引发一场地震的女官员性贿赂丑闻。不管到没到过澳洲的人，可能都听说过大堡礁这个地方，它的名气啊太大了。而凯恩斯呢，是通向大堡礁的门户，这里有超过600多种上天下海探森林等的户外活动。现在呢，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雨琴一起去领略凯恩斯的魅力。
来澳洲旅游，谁不想去看看那美丽的大堡礁呢？如果你想体验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那就要去澳洲的北部城市凯恩斯了，因为凯恩斯是前往大堡礁的必经之门。这座迷人的热带城市周围布满了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还有延绵数十英里的白色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汪洋碧海。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来到凯恩斯只能看珊瑚礁而已，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以及舒适宜人的城市风情还会给您带来意外的惊喜。那现在就让我和您一起去游览吧。来到凯恩斯，相信大多数人安排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大堡礁。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亚洲面孔，而其中又以日本人最多。实际上，日本游客占了这里游客总量的30%，怪不得凯恩斯的旅游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日语版。不要小看了这些旅游业中单是大堡礁一项，每年就能给凯恩斯带来高达10亿澳元的经济收入。凯恩斯每天都会有很多轮船带着游客去大堡礁观赏那五彩斑斓的珊瑚世界。从凯恩斯的市中心到出发码头，步行也就10几分钟。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大堡礁海洋公园中一个美丽的小岛——绿岛。大堡礁是世界上七大自然景观之一，形成至今已经有3000万年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它的海岸线延绵2300公里，总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有2900块礁石、600个岛屿以及300个珊瑚礁群组成。绿岛距离凯恩斯只有27公里，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坐船只需要45分钟。虽然它长只有650米，宽也只有300米，但每天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绿岛属于珊瑚礁岛，一般来说珊瑚礁岛并不生长热带雨林，而绿岛却是大堡礁礁群中唯一一个生长热带雨林的小岛，而且非常茂密，这也正是它奇特的地方。习习的凉风，清澈的海水，停泊的飞机和船只，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绿岛上，你可以在迷人的雨林中漫步，也可以在白色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还可以在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或者潜水。 这里不愧是旅游胜地，想得特别周到。如果游客不想下水的话，您还可以坐上特殊的玻璃底船，一样可以观赏海里的珊瑚和热带鱼。不过今天既然来了，我可不想放弃潜水的机会。离开了绿岛，现在要去设在诺曼珊瑚礁的海上平台。因为是第一次潜水，心情不免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幸好我们遇到了幽默风趣的潜水教练阿忠。
潜水呢，虽然是很好玩的，但是在水底下浮潜呢，怎么样都是有一点冒险的，所以我们是不勉强的，一定要去玩。如果你不想去玩，没关系的，你可以的。
阿忠是当地的华人，有专业潜水执照已经十多年了，潜水次数加起来有4000多次。他说话幽默，不时逗得我们开怀大笑，对潜水的恐惧感也随之减小了。
还在水底下呢，我们是不可以讲话的了。我们全部用手势的了。如果教练给你这个手势呢，你觉得怎么样啊？又 OK？ 如果你觉得 OK 了，你要给回这个手势给他啊。还要看见你的手势的，因为你讲不到话。如果你不给，你去点头，他都还是一直问你，一直问你的。我跟谁要看到你的手势？
不舒服的。
知道这个是上期的，这是下期的。如果你要上来的话，是上来的，他说是给你上来。但是你不要说哇，这条鱼真的很棒啊，教练。他也马上带你上来。来，这是上去的，下去的啊！
你的鱼什么鱼想吓你的？
那嘴唇呢？不要张开啊！你吸的很容易吸。只要你吸到海水的话，你吸不到空气了，这就吸就半个小时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半个小时就这样，你回来之后可能长出一点点，差不多2-3个小时才退得回去的。
潜入水中，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水族馆，这里有1500种热带鱼，4000多种海洋生物。巨大的苏梅鱼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千变万化的色彩和水中摇曳生姿的珊瑚，令人叹为观止，陶醉万千。堡礁不仅让人记住了优美的珊瑚、缤纷的热带鱼，还有那潜入海底的感受，让人终生难忘。 好了，观众朋友，告别了蔚蓝的大海，下一集我们将带您去满眼苍绿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壮观的热带雨林探险。乘坐库兰达观光火车和热带雨林高空缆车，
不屈不挠，血汗和赤手空拳，您的旅程来的并不容易。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塔这么高是到底怎么建成的呢？它其实呢是在海边，就是其他的地方建筑好，然后用直升飞机呢一片一片的把它运到这个要建塔的这个地方，然后工人走进来然后把它建起来。那整个这个缆车的工程呢获得了澳大利亚旅游发展建筑奖。
最近澳大利亚媒体广泛曝光了一起丑闻，就是卧龙岗市的一名负责城市规划的女官员与三名地产开发商之间存在着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这个消息曝光后呢，可以说已经在澳洲政坛引发了一场小地震，导致了卧龙岗市政厅被解散，13名市议员全部被罢免。那么下面呢，我们请评论员曾真给我们讲一讲这起卧龙岗市的权色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卧龙岗呢是离悉尼呢只有80公里的一个市镇。市政厅的一名主管城市规划的女官员呢，最近在接受廉政公署，也可以翻译成呢反腐败委员会的调查的时候呢，承认呢她曾经接受过三名地产开发商的礼物，还与他们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按其中一名开发商的说法呢，就是这位女官员呢向她索要性贿赂。作为回报呢，这位官员不但批给了这些开发商价值最高达1亿澳币，也就是6亿多人民币的这样的项目呢，还允许他们把本来应该在项目开发之前就交的基础建设费呢，推迟到工程完工以后呢，18个月才交。
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澳洲媒体一定会穷追猛打咯。这件事情曝光之后，都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效应呢？
在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下呢，卧龙岗市的市政厅呢可以说是脸面丢尽。实际上呢，就说闹出丑闻的那名女官员呢，已经在去年呢就已经自动辞职了。这次廉政公署调查这件事的听证会的过程全程被媒体曝光以后呢，当时就有4个议员呢自动辞职。那么到了3月4号呢，传出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说市政厅的13个官员呢通通的被撤换掉，那么由州政府呢重新任命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呢来接管卧龙市市政厅的日常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扩大到了卧龙岗市所属的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以及悉尼市，甚至整个工党。你比如说啊，悉尼市市长摩尔、新南威尔士州的那个规划厅的厅长沙陀，他们在什么时间接受了哪个开发商多少捐款等等，这些事情呢都被媒体呢掀了个底儿朝天。在这样的压力下呢，州政府甚至澳洲联邦政府呢都提出要改革政治现金制度。比如说呢，新州政府提出呢，以后地产开发商在申请地产项目的时候呢，必须同时申报呢自己给哪个政党呢捐了多少钱。同时州政府呢还准备议员呢以个人的名义呢接受政治性的捐款。联邦政府则提出呢要实行更加严格的政治性捐款的申报制度，从4年申报一次呢改为1年申报2次。另外规定呢，每个人的捐款呢只要超过了1000澳元呢就必须进行申报，而且呢不许外国人捐款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呢都是在试图杜绝政府的决定呢受商人的钱的影响，也就是杜绝权钱交易，让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呢不那么容易实现。
那么你在看了这么多的媒体报道后，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仔细算了一下那个卧龙岗的女官员接受贿赂的数量哈，其中一名开发商呢共送给她10来次现金，每次呢1000到2000元，加起来呢不过是1-2万澳币，也就是相当于10几万人民币左右。但这样的事情呢在澳洲就算是轰动性新闻了，甚至造成了整个市政厅的市议员通通下台。所以这点呢我的感想呢跟很多中国大陆的读者呢差不多，中国官方 方媒体呢也用大篇幅呢报道了这起的性贿赂丑闻。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呢，在后面有留言，有的说啊，这都是我泱泱大国玩剩下的了，搞来搞去不过就是几万澳元，我国县级干部就能搞出来了，澳大利亚人民呢真是少见多怪。有的对那位女官员说，后悔了吧，下辈子来中国当官吧。还有的说，这也叫事儿，就这还搞得鸡飞狗跳的，还让整个市政府下台。当然呢，在我看来呢，腐败和权钱交易呢，在哪个国家呢都不是好事，区别呢只是在于澳洲呢有新闻自由，有反对党的监督，所以腐败呢会被揭露，官员的权力呢也不容易被无限度的滥用。
在最近的 ANCO 的城市品牌排名活动中，悉尼再一次被评为世界最佳城市，把伦敦、巴黎和罗马等国际名城抛在了后面。据说呢，投票的大多数是到悉尼游玩过的海外游客。悉尼到底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呢？高耸入云的悉尼塔就是其中一个，不过这得有点胆量哦。悉尼呢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了，有我们所熟知的呢悉尼歌剧院，还有雪梨大桥。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登高远望，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著名的 Center Point。 那我们要一起呢来看一看悉尼的全景。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吧。可能有人要问呢，这个 Skywalk 到底有多高？举个例子说呢，它是四倍的雪梨歌剧院，两倍的雪梨大桥那么高，和世界上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呢一样的高，是全悉尼啊第一处可以看到日出的地方。那么到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咱们自己买票上去看呀。
Skywalk 之前，我们要首先来到准备室做酒精测试。
我们首先呢要做一个酒精测试，在上 Skywalk 之前啊，你不可以喝过酒，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啊我的酒精程度是多少。
OK，Pass。
Yeah。
现在呢需要看那个小电影，你要知道呢今天的安全事项就在那边。
And water repellent. You will find safety loops on the suit for accessories you may need.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 sky suit 穿上。听说呢这个 Skywalk 是一年365天都开放的，除了呢只有在 Christmas Day 就是圣诞节那一天还有闪电的时候，那么其他时候呢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可以呢到 Skywalk 上面去。好，我们把它穿上。哦，对了，还有鞋，你不可以穿高跟鞋，或者你也不可以穿那种呢，就是没有跟的，就是不可以包住脚的鞋。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没有问题。像这样也可以。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我们要到的是260米的高空。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这个呢是 Sarah， 就是我们今天的导游。Hi Sarah， can you say hi to camera？
Hello。
你像比如说一些小东西呢，如果你非要带的话，我们的导游就会放到他那个袋袋里帮你带的话，一般的像你的包啊，或者你所有的这些首饰啊、表啊，都放在后面的 locker 里边，都把它锁上。那么要通过这个门是要看你呢，是你看我现在就没有事情，有没有这个金属的东西在口袋里，那么一切正常。我们要上到260米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带上这个东西。
It's about 100 feet. So much heavier by the end.
看我从上到下。Thank you very much. Now,
when you come back down, you take it all off.
刚才有人告诉我们呢，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那么呢，我想我们上去一定看到整个悉尼的全景。
下了电梯，我们要首先通过控制室，然后就进入了 Skywalk 的起点。悉尼塔总高305米，观望层大约250米。那我们现在呢是站在海平面260米以上的地方， 悉尼塔是悉尼最高的建筑物，南半球第二，也是世界上第25位高的独立建筑物。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们吗？在上升，哎，我们在一点一点的上升，因为是刚才我们算是最底层，我们要上去到那边，最后呢，我们要到最上边的地方，也就是它外面能看到景色最美的地方，咱们一会儿上去看看。
从这里望下去是战争纪念馆，旁边是海德公园，远处北边是邦代 Beach。 站在这里真可谓是极目远望了。据测试，我们的视线最远处可以达到150公里，但与其相比，站在邦代海滩却只能看到55公里处。整个工程用了6个月的时间，最开始只有15个人，历时2个月的时间就把基础建成了。
我们马上就要在这个 glass 上面了，也就是说，在除了这块玻璃下边260米以下的地方，就是街道了。再往出走，我的心在砰砰砰砰砰砰砰，跳就跳吧。
看起来有点害怕，但其实很安全的。
在大都市里呢，我们都会说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高楼大厦之中，但是现在我的感觉呢，真的是在高楼大厦之外。我下面所有的这个 building 啊，都显得是那么的小。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面对着东方，一会儿呢，我们会到那个方向，也就是呢，像 Harbor Bridge 啊，也是 Opera House 所在的地方。我们再绕一圈到另外一个方向呢，还会有这样一个有 glass 的地方，我们还会出来。那么现在再过去。
整个 Skywalk 是由2086段2米以下的钢筋建成，所用的钢筋总长为2132米，总共使用了2188个螺丝钉和螺丝母把它固定而成的。
观众朋友们，这是第二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玻璃砖上。这一次呢，我感觉好多了，因为呢，刚才导小姐告诉我，每一块砖上可以承重375公斤的这个重量，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像跳一跳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我刚才得知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开始呢，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个 Skywalk 啊，都是用手建造起来的，因为大的机器呢不可以上来，所以每一个小的这个钢铁呢，都是要被锯成在2米之下的这个长度，一块一块的用电梯运上来。然后最开始一共有15个人用手把它所有东西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再进行这些大面积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初用手建成的。那大家看到这项有螺丝钉和螺丝母，那么所有的这个 Skywalk 是用2188块螺丝钉和螺丝母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么总共呢，是用了六个 million， 也就是说用600万的这个耗资600万资金建成了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 Skywalk。
每一块玻璃砖都有2层。为了保持我们脚下玻璃砖的清洁，一个名为 Charlie 的机器每一个月对它的反面清洗一次。这里的风速比底层快31%，顶上与下面的温差是由风速大小而决定的，所以如果是在无风的夏天，温差只有2度，最多到5度，但如果风速很快，上下的温差可能在15度左右。
像刚才我们说了呢，10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是不可以上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上限的年龄限制，不管啊您的岁数有多大，只要您能走路就畅通无阻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想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要坐轮椅怎么办呢？没关系，像我们看到像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抬起来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工具呢把这个螺丝钉呢给拧开，我们下面看的这个装置呢把它打开，所以整个这东西会抬起来。那我们有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出来到玻璃砖上呢享受一样的悉尼的美景。 们今天 Skywalk 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可能在观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有点意犹未尽，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两个 section， 也就是呢黄昏还有晚上，那时候呢可能观众朋友你要自己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啊。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